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今天我们从第四节读起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能同丈夫和好。保罗这句话是对教会中的圣徒而讲的。如果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进入了夫妻关系，夫妻都是圣徒，圣徒呢，就很自然的要听主的话。因此，保罗在这里所吩咐的，他很清楚的说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的。吩咐什么呢？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换句话说，有一些情况不是人可以控制的，而在一些情形下让夫妻不得不分开。保罗就说，如果分开了，你也不可以再嫁。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些离婚的条件，说夫妻两个兴趣不合，夫妻的喜好不一致，或者对金钱处理的观念不一样，或者家庭不对等，社会背景太悬殊等等，这些都不能够构成离婚的缘由。如果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，分开了，你也不能够再嫁给别人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破坏那婚姻合一的关系，或是能同丈夫和好，一定最终要找一个机会再和丈夫和好。接着保罗又加了一句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，因此这关系是对等的，妻子不能够离开丈夫，丈夫也不能够离弃妻子。这是在教会中处理圣徒之间的婚姻关系。当然我们十分清楚，这样的原则运用在今天的社会上大概是不会被接受的，但在保罗的观念当中，教会跟社会本来就是分开的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里面都有神那永远的生命，因此教会中应该是神的主权可以通行的地方，也就是神可以管理的地方。因此教会中圣徒之间的婚姻应该以主的吩咐为处理的原则。接着十二节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。在接下来这一段话很特别的，保罗说，这是他说的，不是主说的。要处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处理夫妻关系中有一方是圣徒，另外一方是不信的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。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同样的，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保罗在这边的原则其实也很简单，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是基督徒，另外一方不是，作为基督徒的，不管是妻子或是丈夫，不要采取主动的离开。只要另外一方不要求离开，作为基督徒的这一方不能主动提离开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。这里的圣洁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。如果你的丈夫还不相信，却因着愿意与你同住，你是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你是属神的，你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。因着你的丈夫和你同住的关系，他也在地位上有一个分别出来的地位，以至于让他更有机会蒙恩得救。因为神也曾经应许，一人信主，全家就必得救。虽然时间我们不知道会有多久，但这个盼望是在的。不仅是你的配偶因为被分别出来的关系可能蒙恩得救，同时呢，下一代也因此蒙福。他说，不然你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。在一个家庭中所产生出来的下一代，因为其中有一位是基督徒，他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的榜样， 也就让下一代也被分别出来，可以成为圣洁的。所以甚至于在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有一方是基督徒，另外一方不是基督徒，保罗所重视的，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生活上的好见证，能够让不是基督徒的配偶，甚至于他们所产生的孩子，都能够被分别出来，在一个圣洁的环境中成长，以至于全家都有可能蒙恩得救。保罗所真正在意的，真正注重的，还是那永远的福分。地上的时间都是短暂的，怎么样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来得到那永远的福分，是每一个身为基督徒所必须看重的。接着十五节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。夫妻之间如果有一方是基督徒，一方不是基督徒，对于基督徒的要求不要采取主动提出离开，而是想办法如何营造一个分别为圣的家庭生活，让不是基督徒的配偶和儿女们都能够成为基督徒。相反的，如果不是基督徒的那一方他坚持要离开，保罗说就由他离去吧。我们要欣赏保罗的态度，虽然他也知道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，人不能分开，但如果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去，保罗处理的方式就是由他离去吧。并且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碰到这样的事情呢，都不要拘束，而是要维持彼此之间的和睦，因为神造我们原是要和睦。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要离开，你就让他离开，选择和睦，不要因为离开的事情搞得吵吵闹闹的，也不要太过于坚持自己合法的权益，以至于闹得非常的难看，尤其是在下一代身上，要尽量让他们在一个和睦的环境中成长。保罗坚持作为基督徒的那一方不要主动要求离开，因为十六节，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就信与不信的结合在一起，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前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负一轭，因为这条路走下来会很辛苦。我们总是劝还没有进入婚姻的青年男女们，最好都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蒙福的原则。有些情形，一个不信主的家庭，后来妻子先得救了，或者丈夫先得救，这些情形下，保罗就说，你不要轻易的因为你的信仰的问题就要离开婚姻，相反的，你需要在家中营造一个圣洁的气氛，让你的配偶也能够得救。保罗之所以非常强调这一点，因为这个和旧约以色列人的做法是不一致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百姓是神分别出来一个奇特的民族，因此在摩西的律法中告诫他们不准娶外邦人或嫁给外邦人，目的是要维持整个民族的纯洁，至终能够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迎接出来。因此保罗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他深深知道旧约所发生的事情。比如说在以斯拉记第十章，以斯拉重新颁布律法之后，百姓们认识了他们的罪。十章三节，我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现在我们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断离绝他们所生的。这是旧约的情景，而旧约的情景到新约的教会不再适用。就像在摩西律法中关于礼仪的律法、守节日、饮食的条例、割礼等等，这些都是指向基督。而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他已经应验了所有这些律法，这些礼仪的律法也就废弃了。接着十七节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招个人的而行， 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保罗就强调神量给你各样的环境，而在你蒙召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你就守住那个身份就好了。不要因为我蒙召成为基督徒了，我就要在外面做一些改变。基督徒蒙恩得救先是里面的，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开始从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而不需要在外面的身份地位人事关系上做一些剧烈的改变。十八节，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废割礼；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礼。受割礼的大概就是以色列人，蒙召了他不需要特意的把割礼去废掉。有人未受割礼的，他是外邦人，你以外邦人的身份蒙召，你也不需要去受割礼，因为这些都是外面的一个记号，不关紧要的。十九节，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守住这身份。保罗不要我们因着蒙恩得救之后就去闹家庭革命，蒙恩得救先是里面的事，我们从里面慢慢改变我们这个人，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榜样，慢慢的影响我们周围的家人。这和旧约非常的不一样。在以斯拉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回归，以斯拉要他们赶出他们中间外邦人的妻子，但在新约的教会，保罗的教训要我们不要急着去改变现状。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就守住那身份，而在我们生活中产生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让生命来影响人，让我们的生活上面美好的见证来影响我们的家人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特地为我们圣徒当中还有家人未信主的来向你祷告，谢谢你这么清楚的教导，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中，赐给我恩典，赐给我智慧，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生命的榜样。因着我在爱心中的服侍，在耐心中的劳苦，让家中不信的人能够真正感受从神而来的爱，我们更愿意抓住你的应许，一人得救，全家都必得救。为着家中还没有信主的来向你祷告，也求你缩短这试炼的时间，赐给每一个成员都有得救的智慧，一家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服侍单位，若能在教会生活中成为美好的榜样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